就是圣明。今天只有四个小时哈，那我们要完成十七卷的这个大小先知书。我想我们大概当教员一段时间，如果有在讲述先知书哈，可能大概有一些概念哈，有一些了解架构哈，但是时候进入那个细节里面呢 比如说先知书里面一些比较晦暗不明啊，或者是上文不接下文那样的一种经文的描述啊，我们就很难去解释哈。那还好，当我们在上中级班课程的时候，初级班的课程啊，基本上都是算是导概论而已啦。我们不是深入的去研究每一个经卷哈。所以基本上我们教员大概了解一下这个经卷它的重点它的写作背景，还有历史背景，还有所带来的相关的教训，那再来呢就应用在我们现今的信徒的身上。我想解经我们从圣经里受审的话大概有三个步骤，第一就是要解经，第二就是释义，第三就是应用。那解经就是说你必须要把这个圣经的这个原文把它完整的把它弄出来。那这个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能力，因为这个是考古学家在做的那所以你会听到说什么经文批判经文批判，这是一个专门的一个圣经研究的学问，它不是在批判神的话，它是在批判说已经考古出土的这一些手抄本他们的一个价值，他们的完整性。所以我们历代所出土的这些手抄本那里面呢有很多是完整的，有一些是不完整的。那即便是完整的，它历代也有加入人的意识在里面，一些抄经文的这些文士他们呢可能会在抄经文的过程当中漏抄了，或者是多抄了，或者是用自己的意识把它抄进去。所以特别是先知书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所幸神在1947年左右让这个昆南的这个死海古卷所谓的 Dead Sea Scroll 被挖掘出来的之后呢，那个以赛亚书跟传道书就很完整这就证明说这个昆南这个死海古卷还没有出来之前呢的一些圣经翻译本呢所采用的这些手抄本呢是这个没有偏离原稿很多因为从这个后来才出的这个死海古卷来得到一个印证所以历代都有它的一个手抄本那么手抄本的这个结合，那就可以发现了我们原来的这一本翻译出来的圣经和合本所采用的抄本呢是非常的美好的，非常好就说非常好，就说它不影响神给我们的信息所以这样呢我们用现在的抄本用现在的翻译本像中文的和合本，或者是英文的 NKJV， 或者是其他的中文的翻译本我们就可以不会这个偏离太多不会偏离太多。所以我们应该要庆幸神在真教会这个建立之前呢，就在历代留下这么多的圣经的这些遗产来给我们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打考这个先知书的时候呢我们在看翻译本我们看和合本，有时候有一些段落我们不明白，可能中间有漏抄了，或者是原文在抄写的时候呢，第一行抄完的就抄到第三行，中间漏了第二行，你不知道中间那一段漏掉的是在讲些什么。总之，我们可以抓出一些梗概不影响神给我们的主要信息。那先知刚刚有提到，就是神在当时候特别是王国时代自从撒母耳先知以来就开始有一个先知的制度先知制度，所以撒母耳他有一个先知班他有一个先知班。那么 这个啊，进入王国时代哈、啊，就啊，大卫王啦、啊，扫罗王、所罗门王，他们就开始沿用啊这样的一个先知的制度哈、啊。所以历代神都会啊有不同的先知来、啊、站在时代的尖端啊，在那边呢、啊、来传达神的信息哈、啊。特别是以色列百姓啊，在王国时代啊，他们因为啊坏王占了大部分啊，所以呢就带领百姓拜偶像啊，离弃神啊，失去律法啊，连个祭司啊这个律法也失落了，所以呢有时候就是要借着先知来啊这个暮鼓晨钟啊，来当头棒喝，来提醒当时候的选民跟君王要如何回归到神的面前啊。所以先知在历代啊都有他的价值啊，也是啊神的仆人。所以我们查考先知书，我们可以对照己现在所担任的这个职分，我们是教员啊，我们是啊，就好像是先知一样啊，我们应当啊好好的把这个先知书把它查考明白清楚，然后呢才能够啊很完整的来交给下一代哈、啊，让他们也能够走在主的路上。那么你查考先知书啊，你一定要先查考这个历史书。啊、哦，历史书，特别是王国时代的所谓列王上下跟历代志上下，啊、哦，因为先知，他就是在王国时代，啊、哦，每一个王或者是几一些王的一个年代当中呢，来扮演他的角色，所以这个我们的课本啊，有整理一下这个图表，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有一个啊，大概的一种了解啊。所以先知是搭配啊，当时候的王啊、哦，还有当时候事情啊、哦，所以你要先呢、啊、把它了解哈、哦。那我们知道，先讲一下王国时代是从谁开始？扫罗嘛，对不对？扫罗，哦，那扫罗大概是什么时候年代呢？啊、哦，扫罗是大概是BC 10啊，应该是1041啊、哦，我们大概先记这些年代。那么再减40哈，就是 BC 就是要减嘛哈，靠近现在的就是怎么样多少啊？再减40就是怎么样？1001哈，应该这样讲了哈。我们从所罗门王就王国的分裂那一年就是931了 ，BC 931啊 ，BC 931就是所罗门王结束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加40就是所罗门继位的时候，那就是怎么样？啊，加40怎么样？啊，971是吧？啊，971，所以所罗门王是971，那么再加40就是怎么样？就大卫王，对不对？971加40就是1011，啊，101加40就1051，啊，这样子的，啊，就是扫罗就是1051，开启王国时代的是1051，啊，然后大卫是1011，那所罗门是971，然后王国分裂就是931。这个年代很好记，你记住那个931啊、哦，931就是王国分裂，对，北朝南朝就是在931分裂的，啊、哦，北朝叫做耶罗波安，南朝叫什么罗波安，对不对？是所罗门啊，他这个交棒的时候，啊、哦，所以931加40就是971啊、哦，那971加40就是91011，101加40就是1051哈、哦，所以你这个年代记起来了，你大概就会啊比较。好进入这个啊这个啊先知书，所以你看王国分裂就是931，那么再来讲北朝亡于722，对不对？72，那南朝亡于586，这几个年代要记起来，你记起来你相关的事情你就很好推，啊、哦，北朝是亡于亚述722 ，BC 722。南朝是亡于巴比伦 ，BC 586左右啦，这个年代大概差个一两年、两三年。那再往前推，像王国时代以前，啊，像这个摩西是哪一个年代？啊，我们知道这个啊，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啊，大概就是摩西那个年代啊，大概就是1051再加400年的。这个四师时代，对不对？所以一四 1451，所以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大概就是1451 BC 啊，1450左右了哈，啊，所以再往前推400年，就是约雅各进埃及啊，大概是什么？再加400就是1818多啊，1000 BC 1800多，啊，那你就再继续往前推，所以他们从圣经。创世纪那个谁死了又活了多少多少年又生了谁，哦，从那些年代来推，哦，他们可以推出说亚当就是 BC 4116 BC 4116，所以如果这个数字是对的话呢，那亚当离现在多久？现在是公元2012年，所以亚当是不是6000多年前的年代，哦，那亚伯拉罕呢大概就是2500左右，欸，大概挪亚大概是2500哈，哦，BC 2500，那这个亚伯拉罕大概是2000左右哈，哦，这个年代大概稍微记一下你就有一个概念了哈，哦，那重点就放到历史书里面的哈，哦，这个 BC 931就是王国分裂，那么北朝是亡于722，南朝是亡于586，这些年代要先记起来。不会难记，你就从931来推，931就是王朝分裂，所以北朝比较早亡，它是722就亡国了，那么南朝是586，那么北朝跟南朝各有大概20个王，这些王你大概有一个印象这样就好，但是你最后一个王都是很好记的，北朝的最后一个王是什么？何西呀，对不对？台语叫做什么？何西呀，啊，何西。南朝最后一个王是什么？西底家，哦，这很好记，你不用强记，你就是用这种所谓的联想法就可以记载了哈，哦。好，那历史啊，哦，这个先知是活在历史当中，所以我们开始来看这几个16个先知，哦，那我们常常说。先知分成大小大先知书小先知书，这个不是说它比较大它比较伟大，哦，而是由它的著作的篇幅来看，就分成5大先知书跟12小先知书，所以你从这个旧约的先知书你都记起来了嘛，哦，你从幼稚班在唱那个先那个圣经的目录，对不对？那你可以记说什么，哦，以赛亚，对不对？耶利米，哦，以赛亚、耶利米、哀歌，再来呢？啊，以西结、但以理，这个叫做五大先知书，是因为他的著作的篇幅。那当然，耶利米、哀歌好像只有3章，所以基本上因为他是附着于这个耶利米先知，哦，所以就把它纳入耶利米，这个五大就是5大先知书。好，哦，那你圣经的顺序是以赛亚，哦，耶利米。啊，耶利米哀歌，然后呢，以西结、但以理，啊，结但，啊，再来呢，12小先知书呢，啊，荷尔摩，对不对？荷尔摩、厄拿、弥红、哈番、该亚马，12小先知书，啊，你现在记这样，你已经小时候就记到现在，所以可能可以朗朗上口。那现在呢？按照年代来记啊，又要再记一次哦，哦，年代就不一样了哦。所以年代呢，它是什么？它是厄尔拿和，哦，摩塞米，厄尔拿摩拿和摩塞米，摩塞米啊，哦。再来呢，啊，哦，这个红番米谷，啊，结旦啊，旦结该亚马。所以该亚马后面3卷是一样，该亚马跟你圣经目录啊，该亚马，因为该亚马就是怎么样，就是被掳归回的这个先知，对不对？被掳归该亚马，被掳归回该亚马，哦，好，那我们再复习一次哦。他现在课本就是分成 BC 722以前王国北朝王国前的先知，跟王国之后的先知，哦。所以这是王国之前的，王国之前的七二之前的先知，好，七个，有七个， 厄尔拿河摩塞米，厄尔拿河，厄尔拿河，拿河摩塞米，哎，厄尔拿河摩塞米。好，那再来陷落之后的啊，就是北朝陷落之后的啊，是红番米谷但杰盖亚玛啊，这个后半段的好像比较好记，红番哦，红番昂番嘛哈。啊，你都家己红面鸭了，对啦，红番红面鸭吼。啊，你寒天到啊吼，爱食红面鸭、红番吼。这个米谷哦，那个米吼是敢那山谷的安尼米谷哈，红番米谷蛋节哦，这个卵嘛吼，蛋节哈，啊节看你边那记哈，蛋节盖亚嘛吼，安尼有记无？哦 ，B.C. 722之后的哈，红番米谷。但杰盖亚玛，红番米谷，但杰盖亚玛，哦，红番，昂明啊，红番，米谷，哦，那米很高，很一大堆，好像山谷山一样，哈、哦，有山谷哈、哦，米谷，但杰，啊、哦，但伊跟以西结是同时代的，都是贝鲁的先知，对不对？啊、哦，这是在王宫，但伊里在王宫，以西结是在怎么样，在民间，啊、哦，那但伊里是。首先被掳，第一批被掳但以理，第二批被掳以西结，啊、哦，历史上三次被掳，年代大概是 B.C. 606-597，大概跟586，606-597-58三次被掳。那三次被掳，第一次就是但以理，第二次就是以西结，啊、哦，那回归是什么时候？606-70就536，啊、哦，波斯王古列。下诏让以色列百姓让犹太选民回到耶路撒冷，刚好70年，从第一次被掳开始算，满日子满70年，606-70就是536，那536就开始重建圣殿，那么几个月就停工，到了520就神就啊这个兴起的哈该跟撒加利亚先知起来呼吁选民要。怎么样重恢复圣功，对不对？所以你看他这里是写该亚、哦、是哈该跟撒加利亚，年代是520开始，所以你这样联想法很好记啊，你这样慢慢就有一些印象、哦、所以这个年代你就会很好推啊、嗯、好，那我们再复习一次、哦、就是722以前呢，2467七个啊、哦、，722以后呢，24689，7+9等于16。为什么只有16？不是17本先知书吗？因为其中有一本是什么耶利米哀歌啊，对不对？同一个先知写的哈、哦，所以16个先知7+9等于16，7+9，722前7位。722之后呢9位，好不好记？好啦，所以你记第一个先知厄巴迪亚、哦、很恶嘛，一开始就是很恶啊，厄巴迪亚，所以他的篇幅是最少，只有一章，只有一章，因为很恶，所以一章而已、哦、一开始就很恶、哦、所以需要先知，你就这样联想、哦、厄尔拿和摩塞米，以赛亚跟弥迦差不多同一个年代，相差没有几年，以赛亚跟弥迦，所以以赛亚的信息啊跟弥迦信息很像，虽然一个篇幅那么长，但是一个篇幅比较短，但是里面有一些信息是一样的，特别是有关基督弥赛亚的预言很像，所以他们两个是大概同一个时代，就是在犹大晚年，从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加、马拿西哦，约雅、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犹大晚年的这几个王，大概就是这两个先知，在站在中流砥柱，以赛亚跟弥迦、摩塞米，啊、哦，厄尔拿和，啊、哦、拿和，啊、哦，厄尔拿和，儿子肚子饿了，要拿什么办法？和就是什么办法？拿什么办法来？治理他的饥饿呢？哎，摩塞米，你看你怎么去联想哈、哦？反正就是有那样的一些很多联想法，就好像你在记英文单字一样，对不对？ 啊，英文单字你就用联想的嘛，对不对？哦，像港海港在搬运工的那个，我们叫苦力，对不对？那英文就叫做苦力啊，苦力苦力苦力啊，苦力啊，所以联想法很好记。厄尔拿和摩塞米，哦，红番米谷怎么样？该亚嘛，你不想记都记起来啊。哦，今天是帮大家备课，所以我们就好像把各位当成学生一样。哦，因为你回家去，你就省了很多麻烦了，对不对？哦，下次你去这个中级班上课的时候啊，先知的信息通通由我来包办，哎，因为你已经上过这个课了嘛，啊，哦，对不对？你不想记，你都记起来了，好不好？我们再复习一次哈，北朝王国哪一年？722。那么从这一年来分。王国前跟王国后，7+9=16，六个啊，一开始怎么样？厄尔拿和摩塞米，然后呢，红番米谷盖亚马，哎呀，太好了，但杰盖亚马，对不起，漏掉两个，可见你们都没有在教。好，那么722年啊，就是这个北朝王国。好，那么586就是南朝王国，好，那这样你就记起来了哈。所以大概每一个年代就是有一个先知来对应哈。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厄巴迪亚，厄巴迪亚他说大约年代是在845左右，好，800多年，所以你就有一个印象，先知书最早的先知大概是厄巴迪亚二，大概是800多，好，800多年的时候啊，大概是。啊，这个以色列跟犹大的大概都是约兰那个时候啊，800多啊，那你记得，等于是差不多亡国之后的将近100年，就先知出现了，对不对？啊，分裂亡国分裂之后了哈，啊，将近100年，好，931到800多，哦，啊，那约珥也大概是800多，哦，啊，那约拿，哦，啊，约拿你都很清楚了，对不对？神叫他去尼尼微，他跑去他斯啊，对不对？约拿这个先知啊，何西亚啊，何西亚700多，阿摩斯也700多，以赛亚跟弥迦也都是700多到600多啊。那么看到这个722之后的这一边哈，哎，纳洪啊大概600多啊，川雅大概600多，耶利米600多到580哈，那哈巴谷也600多，但以理啊600到530，因为你从但以理开始，你就可以记但以理是第一批被掳的606605，但以理，他被掳之后就到王被选到王宫去了，对不对？哦，被选到王宫去了，对不对？巴比伦王的旁边去服侍他，啊，做总长啊，做什么啊？这个啊，所以发生了那么多的宫廷里面的故事，对不对？哦，所以但以理是第一批被掳，所以那年代大概是605到530左右，哈，哦。以西结晚一点点，他是被掳到加巴鲁河边，对不对？哦，他说一开始说我在加巴鲁河边，一想到怎么样，以前我就流眼泪，怎么样？哎，他被掳到外邦加巴鲁河边，哈，哦，所以他也大概跟但以理年代差不多，一个在宫廷，一个在民间。你看，神很爱选民，但他们被掳到外邦之后，还派先知给他们来牧养他们，哦，还分宫廷的跟民间的呢，哦。这个如果用现在这个地下情报工作来看，哎，这个，哎，各个军事各个机关重要的单位啊，通通要有安插人，这个奸细在里面哈，这个，哦，当然这个先知不是奸细的，而是说宫廷也有神要动工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你看历史是掌握在神的手里，虽然选民被神还是怎么样，还是有在运筹帷幄，对不对？你看，把但以理派宫廷，把以西结派在民间，他们两个人做的工作、服侍的对象不一样，好，哦，好，哦，最后就是怎么样？该亚马，该亚马就是大概是啊520，刚刚有提到了，哦，波王古利是536下诏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结果他们开始动工，没有几个月就停工，停了十六年。如果你看以斯拉记，看哈该书，都会这样记。停了16年，所以变成520，又开了这两个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 起来呼吁神，恢复圣功，因为当时候做了没有几个月，被那些仇敌，对不对？哦，阻挡，还被控告到这个王那边去，所以他们呢就手软脚软啊，就不敢再做工了。但是一停工就停了16年，啊、哦，那在五二年的时候，神就呼吁这两个先知起来，啊、哦，这个鼓励他们起来呀、啊。啊，这个重建圣殿，重修城墙，重建圣殿啊、哦。最后一个就是马拉基啊、哦，马拉基就是433啊、哦，旧约最后一个先知433，所以433之后一直到耶稣降生，这个400多年了、啊，圣经没有记，没有记，我们一般叫做什么？两约之间啊，两约之间，如果你要看它的历史啊，有很多所谓的像犹太古史啦，哈、哦。像一些有关这个两约之间的这些历史哈、哦，你这个祈祷本后面也有记载。那我们这个课本啊，也有这个啊，也有相互的附录啊，相关的资料哈、哦。这个先知信息二的第12课就是两约之间，他会稍微写一下两约之间的一些简单的犹太历史哈、哦。然后就到了 B.C. 大概4年，耶稣基督降生哈、哦，因为大希律啊。哦，大希律是死于啊公元啊大概公元前大概4年啊、哦，那耶稣降生的时候，大希律还活着啊，他就开始下令要杀婴孩啊，要杀耶稣啊，结果杀不到耶稣啊，过了不久他就死了啊、哦，所以你从这个年代来推论，因为大希律大概是 B.C. 4年啊这个死掉的，所以呢一般推论啊、哦，既然耶稣降生的时候大希律还活着。那表示耶稣的降生呢，一定是早于 B.C. 4年，很多人都说耶稣是降生于 B.C. 4年，啊、哦，这个资料，这个资料应该是蛮准确的，啊、哦，但是大部分人都说耶稣是公元元年降生，哈、哦，那、啊、其实这个说法是有点出入，哈、哦，那我们大概有一个概念这样就好，好、哦，所以你就记起来了，马拉基就是最后一个先知嘛，对不对？400多年，所以先知的历史横跨了。大概800多到400多，大概400年当中，这16先知是在犹太的历史、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啊、哦，就是在400年当中出了这16个先知。那16个先知呢的服事的时间长达50-60年，一个服事的时间啊，昙花一现，可能不到1年、2年，甚至是1-2个月。像阿摩斯啦，哦，他是一下子就没了，哈、哦。好，那既然我们已经记起来了哈，那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个先知书，要不要再复习一次？啊 ，B.C. 722啊，722之前有几个？7个，722之后呢？9个，所以7+9=16。好了，那7个哪7个呢？一开始怎么样？肚子饿嘛，对不对？厄尔、拿和、摩塞米，再来呢？洪欢、米谷、该但杰、该亚马，哦，当然那个全名要搭配起来啊。你不要说洪欢，那洪到是洪什么？是洪洪什么？那他记住对了，那你要记起来哈、哦。洪就是洪的那洪，番呢？啊，西番俩哦。米呢？耶利米哦，你不要记成尼西米啊、哦。虽然都是米，但是不一样哈。哦哦，那哈这个米谷谷就是哈巴谷啊、哦，不要想成哈巴狗啦，哈巴谷啊、哦。但杰但就是但以里啊，啊、哦、杰就是以西杰啊、哦。哈该就是哈该啊、哦，那亚就是撒加利亚，马就是马拉基。好，那如果大家已经记起来了，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个。本文哈，今天我们能讲多少算多少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就是厄巴底亚。我们是按照刚讲的那个顺序，哦，来陈述哈。跟课本它是好像是用圣经的目录啊。那如果是厄巴底亚哈， 如果你没有带课本，你就稍微参考一下哈、啊、这个啊引目哈、啊。那你可以的话也写一些笔记。那你把圣经就翻到厄巴底亚书哈、啊，厄巴底亚书。我们查考先知书啊，除了知道大概知道他的年代哈、啊，那再来就是要知道先知他所传的信息哈、啊。每一个先知书大概都有他所传的信息哈。啊好，厄巴底亚呢？这个名字呢，叫做耶和华的仆人，或者是敬拜神的人。好，那么这一个经卷呢，只有啊一章哈、哦，所以呢很简单哈、哦。它主要在传达对以东灭亡的一个预言，好、哦，然后讲到呢这个以色列将要复兴，好、哦。所以厄巴底亚一开始是讲到论以东因交自祸、哦、然后呢讲到为什么他要自祸，因为他陷害雅各，那最后呢神的国度要复兴归属神。好，所以这个是从当时候、哦、公元八百多 BC 八百多年的时候、哦、那时候约以色列啊，这个犹大是约兰王、啊、约兰王的时候呢这个啊，曾经啊跟这个啊以东有征战哈、哦，这个相关的历史呢，就是在啊列王记下第八章。好，我们翻到列王记下第八章，所以表很重要，刚刚那个表很重要哈、哦，那个表就是告诉你，你要去连结历代啊、哦、列王啊、哦、跟这个啊先知书，要把它连结起来。你要先了解当时候的大概历史背景，所以我们翻到这个列王记下八章，每一个经卷大概都是这个模式。我们谈几个经卷，那之后我们回去就可以大概知道了。第八章的第十六节开始，这里记载当这个犹大王这个约兰的时候呢，二十节说约兰年间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自己立王。好了，我们知道以东，我们如果从创世纪三十六章，那你知道以东是他的祖先是谁，就是以扫。以扫跟雅各本来是兄弟，对不对？虽然后来啊经过二十年啊兄弟啊再见面啊，虽然好像看起来是啊这个已经免恩仇了哈、哦、啊一笑免恩泯还是免啊泯恩仇啊，不好意思哈、啊，国语读得太少了。好，就是这个意思哈、哦。那后来呢，虽然好像有和好，但是后来因为以扫的后代就是到西尔山，哦，就是现在以色列大概东南的地方，哦、东南方那个大概现在约旦那个地方，哎，他们就住在那里，那里有高山，西尔山，哦，神也给他们西尔山。哦、但是呢他们后代子孙啊开始就是跟以色列跟雅各的后代就有征战，不是很和睦啦，就变成仇敌了。所以呢以东呢就变成雅各就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哦、所以历代啊好几个王都有征战。到了这个耶兰王年间、啊、以东人啊就背叛犹大、哦、因为在耶沙法时代呢以东好像还在啊被这个犹大掌控，但是呢到了耶兰王啊他们就背叛，有没有？你看列王记下八章二十节，耶兰年间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自己立王。所以呢耶兰就率战车去跟他打仗啊、哦、结果打输，那以东人就背叛犹大，脱离权下。好了啊、哦、所以呢这个以东、啊、就变成又猖狂了啊、哦，那么那个时候呢神就兴起了这个厄巴底亚这个先知、哦、来传达神的末世、哦、在这个历史的背景之下，他是论什么以东啊将要遭遇灾祸，虽然看起来好像一时打胜仗、哦、但是呢这个是战神、啊、不久的将来、哦、他要、啊、被、啊、这个会遭遇灾祸。所以神就是对着先知厄巴底亚起来传警告，起来说预言。啊，这厄巴底亚的原来的意思是敬拜啊，说是耶和华的仆人啊。好，那这个名字当然圣经听说有十二个人了哈，十个这个名字啊，但是呢，可见呢这个名字很普遍哈。那这一章 只有二十节、二十一节啊，是最短的啊，旧约先知书里面最短的一卷，可能也是旧约圣经最短一卷。好了，它被这个啊记录下来啊，就是厄巴迪亚的信息啊，他宣告啊要毁灭啊这个选民的宿敌以东为主题，并且延伸神必复兴选民为终结啊，所以大概二十一节当中分成三段啊，课本写得很清楚啊，就是一到九节啊，就是以东灭亡的预言啊。以东灭亡的预言啊，一到九节啊。那么比较有名的经节就是第四节哈，因为以东他骄傲说：“谁能够把我拉下去呢？你看我住在山的高处。”刚刚提到他们是在西尔山上呢，建立他们的啊这些城堡啊啊这些军事要塞啊，那所以他们就骄傲啊，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山上的这军事要塞啊是易守难攻。他们因为依靠他们的军事配备，然后就在那边骄傲，哦，所以神借着厄巴底亚说：“你们呐，将要败亡，哦，神要兴起列国来击打以东，以东要击打他，哦，那你虽然呐，好像在大鹰啊高飞在星宿之间呐搭窝，那么神说我必从那把你拉下来，这是神说的，哦，这个经节很有名，哦，特别在这个啊，好像是最近都在讲啊，有可以移民外太空，是不是？哦，那有的人说，那我移民到什么土星、火星啦，哦，那第世界毁灭、地球毁灭的时候，就毁灭到它了。但是彼得后书那里说什么？所有星子都要被烈火融化，世界末日喽。所以众星陨落，众星陨落。所以你搭窝哦，飞在星宿之间来搭窝，神也必将他从那里把他拉下来哦。所以呢，地势的优越啊，并不能成为真正的保障。那么第二段呢，啊，就是第十节到十四节啊，谈到了这个以东灭亡的原因。为什么以东会灭亡？第十节开始到第十四节讲到这个原因，好。神在宣告某一个民族要遭受灾害，一定会讲的原因，不会说不讲原因。哦，那以这个以东这个民族啊，为什么会被毁灭？是因为他们怎么样？第一啊，对兄弟啊残暴不仁，啊，哦，那么第二啊，见死不救，啊，哦，从民数记二十章啊，跟四世纪十一章都有记载相关的。以色列百姓在要走旷野路，要进迦南。在走旷野路的时候呢，啊，要借地啊而过啊，哦，要借用啊这个以东人的土地而过，但是他们怎么样不答应哦？兄弟为什么啊？借过路一下哈，借过一下，他们也不要哈，哦，啊，可见呢，啊，他们呢，啊，实在是没有这个兄弟的感情哈，哦，没有兄弟的感情哦，所以神就把他算账哈，哦，这个要毁灭他啊，哦，这个在民数记的二十章的。啊，十四节啊，摩西从加迪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说：“你的弟兄以色列人这样说，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就是我们的列祖下到埃及，我们在埃及久住，埃及人恶待我们，等等等等。我们哀求啊，啊。”第十六节说：“他听了我们的声音，差遣使者把我们的埃及领出来。如今我们在你边界的城加迪斯，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走田野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不偏左右，直到过了你的境界。以东王说：“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以色列王又说：“啊，再祈求一次。”二十节，以东王又再一次的拒绝。你看，兄弟做到这个样子，哈，哦，就是见死不救。再来幸灾乐祸，幸灾乐祸啊，啊，趁火打劫等等哈，这些啊都是啊他要被灭的原因。那当以东遭毁灭，那么以色列又要复兴啊，那将如火星矣哈，就是从十五节开始就在讲啊这个复兴啊，西安必有人逃脱，雅各必得到原来的产业哈，等等等 然后到最后说，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诚意，必整个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生，国度就归耶和华。好，所以这个是在预言未来的历史，选民怎么样可以啊被掳之后呢，可以回归到耶路撒冷，然后呢恢复跟神那样的关系。哦，所以你看，在公元前八百多年，神借着这个厄巴底亚一方面预言以扫的败亡。所以他们资料写说，在 AD 七十年就是罗马的将军这个那时候是罗马帝国那时候的这个犹太人跟以扫联盟就是跟以东人联盟，要来对抗罗马政权，结果到最后就被毁灭了，所以从此在历史上消失哈。那么这个以东后来他的子孙跟阿拉伯人有一些通婚了哈，后来就成为一个民族叫以图买人了，以图买人。那大希律就是要杀耶稣那个大希，就是以图买人，就是以图买人。所以你看到这个在属灵有预表哈，以扫就是雅各的仇敌，好，以扫雅各是怎么样？是个正统的嘛哈，神历代拣选的这个系统，救赎的系统是雅各嘛，对不对？好，那以扫就成为他的仇敌。你看，一直到以图买的这个大希律还在迫害耶稣，还在杀耶稣，这个代表什么？所以以东预表什么？属灵来预表什么？魔鬼预表魔鬼。好，所以你看厄巴迪亚，我们这样字面上看好像是在讲就是历史的发的演变只是雅各就是犹大跟这个以东这样的一种对抗而已。其实从属灵来看，就是善恶两个集团的对抗。对于先知书很多都是借着历史的事故，其实很明显的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属灵的一种发展，属灵的发展所以这个课本最后特别提到国度必归属于神就是说有关神国度的一种多重应验的预言。我们读先知书有一种特色，先知的我们有人说叫做先知的这个所谓的神谕神谕谕就是小谕律这个先知书有它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特点，就是怎么样？它在历史上是有一些描述是多重应验，好像一山看过一山你先知如果站在最近的这一座山，但是他讲的可能是对面那一座山，那更远的又讲后面的那一座山，所以先知书的一种预言有时候是多重演。第一应验是在应验在久的历史当中的的国度，对不对？像以色列的跟外邦这样的一个互动，但是更遥远是预表怎么样？是预言什么？是应验于什么？神的国度。那神的国就是什么？他的前身就是什么？就真教会。这是我们要有的信心所以真教会，你看真教会必复兴必归属于真神因为他有提到这个神虽然让选民被掳那遭遇外邦的一个攻击，但是呢只要他们肯悔改回归到神的面前，神是不会赶尽杀绝，在各个年代都会留下所谓的英文叫 rampant， 就是余民，剩下的人民。所以先知书的一个神学的重点另外一个神学重点是神会留下余民，不会赶尽杀绝。当选民悖逆的时候，神是借外邦来刑罚他们，但是不是赶尽杀绝。耶利米书说，在砍树的时候呢，他还会留下树胚子。耶利米书五章那里有说，会留下余民。所以余民就是这个先知书的另外 啊的一个重点哈。所以如果看以赛亚书，好像27章啦、38章都有这样的描述哈，很多地方都有余剩之民、余剩之民、余剩之民、余民，英文叫 rampant， 好像是 rampant， 好像是这样子。所以你查考先知书，你要去特别注意余民。这个余民就是神的慈爱、神的怜悯，选民是非常悖逆的。哦，历代的先知有的被破坏，都被刑罚，但是呢，神还是宽容他们。啊、哦，就看出啊，神在选民的悖逆的过程当中，还留一些余地。哦、所以国度终归耶和华。那当然有很多相关的教训啦、啊、当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有把故事讲得很精彩就好，我们还要怎么样带出教训啊。哦，像以东骄傲，哦，他站在高山，那我们就可以告诉小朋友说，我们也不可以骄傲，我有很多恩赐，我有很多才能，也不可以因此骄傲。我们就默祷之后休息一下，默祷。阿门。